福音之光跟找到啊的关系啊，一个是关键时的祷告，在关键的时候来祷告神，然后第二个是警醒的祷告，差不多，说要警醒听，你不要，第三个就是心高气傲，说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来。再聊分享，然后第四个就是失意的祷告，查到中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第四项要分享，第五个就是反省的祷告，就是要实话的祷告，啊，只是实话祷告的，这是从正面来说。这祷告就跟福音施工啊是相当有关系的，就什么意思？我想这以这五个方向来做一个。那首先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4章13节到14节，出埃及记14章13节到14节，出埃及记14章13节到14节，好，这讲到关键时的祷告，那我们来念这一段。4章13节到14节，一起念哦。3节，
我现在百姓说，不要惧怕，先停下住。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和平，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比永远很看见的。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千万信我，不要做事。
那这段的经节哦，那是记载的哦，埃及王他听见了报告啊，说知道以色列人啊，他们已经逃走了啊，那法老啊跟他臣啊就来跟主义说，我们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呢？啊，那我们让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逃走了，就失去了一群的奴隶，那于是埃及王就登上战车。就召集了军队，然后就出发，要来追赶以色列。那法老他们走近的时候呢，那以色列民就举目就看见了，就看见埃及人就追赶过来了。那怎么办？就非常害怕，就向耶和华呼求。但是选民呢，也对摩西说：“难道？”我们在埃及哦，没有葬身的地方吗？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来受死？摩西做这样的事不对呀、啊！我们在离开时哦，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摩西听到这样的话，是觉得说，哦，这样的事情他怎么？来处理啊，来处理这样的事情。那摩西就告诉他们说哦，不要怕哦，就那个百姓说你不要怕，不要仗。那今天你要看见哦，神怎样来救你们。那你们再也不会看见这些埃及人，神哦一定要替你们来作战，你们只管静默，静默就是要安静，就是要祷告。那像这个危难呢，来交托给神。那摩西就求告神，啊，那神就对摩西说嘛，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为什么祷告向我祈求？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就是了，所以举起你的杖，向海伸去，海水就会分开，那以色列人就能够走在干地上。因此啊。神啊，就用他的天使，反正处在以色列大海的前面，就转到后面去，啊，云柱也到后面去，啊，就隔开了埃及人跟以色列人。那云柱呢，就使埃及人呢陷入在黑暗当中，但是却照亮了以色列人，啊，因此呢，整个晚上呢，埃及的军队啊没办法来接近以色列人，这个就是神的作为。 所以说求告神的能力。然后摩西在下海睡着，神就掀起了强烈的东风，哦，把那个海水吹干，吹退。那吹了一夜呢，那海水呢就变得干净，哦，水就分开，就好像两堵墙一样。那以色列就走在干地上，就走过了红海。那这个埃及人看见了，他也要追过来，他追过来就连同战车、战马、骑兵啊，都进到海里面去。但是呢，神呢，使他们的轮子能够转动，就陷在泥巴里面去。那埃及人就发觉说，哇，那个以色列人啊，帮助了以色列人啊，来攻打我，所以他们知道说，他们要赶快逃跑。那这时候呢，摩西就下海伸杖，那天亮的时候，水就恢复了原状。那埃及人呢，他们要从水里来逃命，但是神把他们又赶回去海里。孩子就复原，他淹没了所有的埃及人的战车、骑兵，那一个人都没有处理。那这段记事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那这是神哈亲自主导的一个作为，他相当的来提振选民的信仰。那神的作为哈，就是这么奇妙，在敌人哈步步进逼的时候呢。在退无可退的关键呢，那选民就听从摩西的引导，在红海前静默等候祷告，不作声，也不躁动，就照着摩西的吩咐下来做，这样红海可以分开，云柱火柱呢可以照亮选民，但是却阻挡了埃及的追兵，那神用洪水淹没了仇敌。所以呢，依靠神的选民呢，神必为我们来征战。所以我想哈，最后的一个救恩呢，跟福气，这个就是福音事工哈，也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照着神的吩咐，将神的救恩介绍给我们周围的亲，来引导慕道朋友来归入主的名下。那这段福音的推动呢，跟进的工作也是相当的关键。我们也是要效仿摩西，要起誓祷告、哀求，然后等候神。他相信神的羊，你必听见主的声音。那福音工人在服事的事工上呢，应该要心中能够安静，能够来等候、来祷告祈求，不要早，不要忧闷。你不要说被这个环境所，你说这环境很多，你看是不是社会出很多的压力啊，很挫折。那会影响到我们，甚至信仰会更，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摩西啊。虽然是后面有埃及的追兵攻过来，那前面有红海在挡，那内部呢有选民在鼓噪发怨言。可以说真的是很艰难的，那在心力交比之下的摩西，他仍然能够定睛的来仰望，来耐心的来靠天上的真实。那我们福音的人员这关键的祷告是这是每一个福音工人要认清楚那个侍奉推进都是遇到的阻碍。那这时候的福音工人心里恐怕就疑惑了，因为要阻碍的嘛，那就会不安。那若是后面不断有压力催逼啊，压力进来的时候，那恐怕就会觉得说，我烧屁股啊，很艰难这样。但是在这个进退两难的时候，那心里面恐怕就更加的急躁。那如果说内部的福音工人的话，会团结。要向心力，然后涌出了一些怨言啊、批评的声浪，那在这个时候的福音工人就要崩溃了，就真的是做不下去了。但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该怎么办？在效法摩西啊，就是要求告神，然后跪下来求告神，然后相信神呢，必定能够引导，让我们向上帝祈求呢，这样就是一个关键线索。 所以说非常有要知道说啊，这个世界这个遭遇啊，困境啊，都会过去，好像那个埃及的罪名一样，永远不会再出现，因为神要建立啊福音人员啊，他们所以所做的功啊，啊，可以引导慕道亲友来到主的面前，来明白主的教训跟真理，啊，甚至来接受我们的大水洗，然后就一直接到天堂的家乡去。如果选民啊，他们经过红海，啊，接受摩西的洗是一样的。这第一点要跟大家来分享。那第二点就是警醒的祷告，跟你要随时做一个警醒的祷告。来看马太福音26:40，马太福音26:40-41。来，想要念41:41。来到门徒那，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说：“警醒便醒，你们要警醒祷告，你们要如何依靠，你们醒命过来，愿意却。”那这段经文啊，就记载说我们要警醒祷告，才能够让我们够心中安静。这样在面对福音工作的时刻的哦，神哦就会听祷告，使我们有信心来胜过挑战，然后面对困难。那这段是记载说哦，耶稣啊来到那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是带着彼得哦跟西他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跟约翰哦一起去祷告。那耶稣就开始忧愁的难过，就对啊这些门徒说啊，说我的心中非常的忧伤，几乎是要死。你们在这里跟我一起来清醒祷告。那耶稣就往前走，就趴在地上，告诉说啊，做我的父亲啊，若是可以的话，我求你不要让我儿子苦悲啊，可是死下的苦悲啊，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啊，只要照你的意思。啊，耶稣祷告完之后回到那个门徒那里去了，就发现他们门徒都睡着了。啊，就是彼得说啊，说你就不够跟我一起哦，警醒一个小时吗？啊，一个小时就好了啊。要警醒祷告，彼得陷入了诱惑，因为你们心里不然愿意啊，肉体却是软弱的。那耶稣哦，没有因为这样气馁，他离开他们之后又去祷告，然后再到门徒那里去。就发现他们还在睡觉，还在打。是呢，这时候耶稣说：“看吧，人子变卖在罪人手里的时刻已到了。”所以耶稣啊，他我接受这个福音工作的评判啊，说：“起来，我们走吧。”那个出卖我的人已经来了。那这句说：“起来，我们走吧。”哈，那个出卖我的人来了啊，这边感受出啊，主耶稣啊，先从祷告中哈。重新得到力量，然后获得满满的信心，相信依靠神呢，就足以面对眼前的挑战。那祷告依靠神呢，是非常有力量。主耶稣祷告之后，主耶稣就面对这个困境，这个挑战，就能够很坚定的说出来说，看起来，那主的被带走。那可以看出啊，主耶稣他交托神之后，这个啊力上加力的表现，因为主啊，主耶稣爱世，他勇于面对这个十字架的主席。那主耶稣面对这个十字架的主杯呢，哈，是要来成全跟救的，这样基督徒就可以因着这个福音呢，能够得到救赎。所以希望门徒啊，不要睡着了，不要打盹的，不要眼皮沉重。要一起来警醒祷告，来等候，然后来重新来面对这样的苦难。其实那一天的祷告的结束，大概是每个人说1个小时时间，所以说很长的时间，但是其实他可以做到的一个时间。那 那这样的祷告呢，才能够来做一个警醒。那祷告也才能够来安静。那祷告也能够如鹰展翅，能够立上加里。这个是主耶稣啊，给我们啊基督徒一个示范啊。那体贴肉体，也不高傲，然后被情欲诱惑啊，都是基督徒的一个软弱。当然也是基督徒很艰难的一个功课，所以不该做的恶呢，也去做了，去做了；应该做的善事呢，我们却做不出来；该讲的福音呢，他却闭口不言，那也不传给亲友。这个就是带着肉体那个，那这样的困境呢，只能够向耶稣来学习。要提醒祷告，才能够看得清楚，不会迷惑。祷告才能够心中安，才能够勇敢来面对这个福音事故的难考。这个就是依靠神的过程。那这个福音呢？主耶稣已经帮我们完成了。他认为基督徒的我们，教会就是我们使命。那我们征战的对象呢？是谁？就是魔鬼。但是在人是不能完成任务。就是要借着祷告啊，充分依靠神，才能够引人归主，才能够让那个受洗归入主的下面。所以主要是神能够动工，这个福音的这个救恩呢，才能够顺利来推展啊。所以基督徒的祷告啊，依靠的功夫啊，在神面前是不是蒙神的悦纳是非常重要。那有神同工呢？就能够开出一条福音的道路，之后满足了呢，那神就会回应了。要将神的选民从地上分别出来，要成为祭神，成为国度，成为属神的子。就是在神要动工之际呢，这个信心祷告，这个预备的动作呢，是非常关键的。是第二项跟大家分享的。然后第三项是心高气傲的祷告，心高气傲的。看那个历代志下26:19，历代志下26:19。这个节到论的节的前面，乌迪亚就把他手拿向乌迪亚手的，那是祭司官的时候，在耶和华云中相拿的祭司面前，上帝拿出话来，大祭司长在那里面，那种祭司，加在最大的。这一段的记载的记载，乌西亚王，乌西亚王一开始是夏娃他父亲的亚玛谢的榜样，那做了真神认为对的事情，在他的宗教部分就是那个啥撒加利亚来活着的时候啊，这个王啊，他的忠心来侍奉神，所以呢，神也都赐福给他，所以亚玛利人像。所以亚门人啊，就像那个乌西亚王来敬奉，因为他势力很强大，他的名声远播到埃及去了。那乌西亚王呢，有强大的军队了，随时可以备战，所以随时可以上战场。那乌西亚王因为他的强盛呢，所以那个王就骄傲了，就自大了，就导致他衰败，他就冒犯了这个神。那怎么慢慢真神？不是真正进入到圣殿，在香坛上烧香。他那个亚撒利亚这个祭司啊，带着80名利用的祭司呢，跟着王啊，诸子王。他们说啊，摩西西亚没有权啊，向神来烧香，只有亚伦的后代，做祭司的被分别为圣的，才来做这个烧香的动作。 请你离开这个圣楼，啊，你已经冒犯神了，你也得不到神的尊荣。可是西岛那时候正在烧香，他在香港旁边要来拜神，他拜神，但是我就对那些祭司就生气啊，就发怒啊，啊，这时候神就出手，神就让他额上都出现了麻风，那亚撒利亚和那个祭司都看见了，就吓到，就望着这个牛头王，他祭司就催我离开这个圣殿。那王哦，他也知道啊，害怕，就离开了，因为他知道哇，神哦惩罚他了。那所以说西尔瓦他的因这个病，他就住在自己的寝宫，就没办法再来处理国家大事。就他的儿子约坦来。所以这边我们知道说，西尔瓦王因为国家神圣哦，他就心高气傲，哦，他就不听祭司的话，不听警告啊，哦，不遵守神的吩咐，频频的来干犯神哦，他自己知道这样不对，他也听这样子。啊，因为乌西亚王这样的拜神的行为，他是要荣耀神前，他不需要来荣耀神，所以就有这个从神来的灾病，就临到这个乌西亚，啊，所以说额上都长出了大毛。啊，这个烧香呢，献祭，他现在的侍奉祷告，都是一件赞美神的一个表现，那选民可以从这个敬拜中得到祝福，得到平安喜乐。啊，若是我们聚会祷告，反而蒙受损失灾祸，啊，这个敬拜的心态哦，就知道我们基督徒来反省检讨。啊，在福音的施工里面哦，啊，在福音的推动上哦，也要来互相来提醒，像做祭司的哦，要来提醒哦，要走在真理上，要遵照我们圣经的教导来做，要跟教会。能够和睦，能够和睦一样，不要一意孤行，哦，啊，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哦，自己说才是对的，这样就在破坏团队的一个。他说自己的行为心高气傲嘛，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福音侍奉的一个推动。所以福音光磊要拜神的心态哦，如何在神面前都会清清楚楚的来呈现出来。好像那个香啊，是发出来，他的信徒等到，就从天使中啊升到神的面前，呈现给神。所以基督徒的心态、行为，都会被神检验。啊，我们都希望说啊，这个被检验结果是好的，是蒙悦纳的，是欢呼的，是赞，是神所喜悦。啊，这个是。心高气傲的祷告啊，那我们再来分享第四点，就是自义的祷告，自义的祷告。来看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九到十二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九到十二节。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哦，是一个蛇形。
法利赛人站的自言自语的祷告说：“跟他究竟向别的人所福音不全意？”对，因为这个人是反驳是缺乏的东西。
这样是一个自语的祷告啊。这个就是耶稣对那些依靠自己啊的义啊，然后藐视是其他的人讲的一个比喻啊。耶稣说啊，两个人在神殿里面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收税的人。啊，那个法利赛人呢，他昂首站立，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像别人贪婪、不义、奸淫，更不像那一个税吏。然后我每个星期都进食两次。”然后又奉献了十分之一，也守神的诫命了。这个就是法利赛的祷告。 那个另外那个收税的人，他愿意站着，连抬头望天都不敢。就觉得说嘛，说谁啊？可怜这个罪人，谁怎么在帮他？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两个人回去的时候啊，在神的眼中的义人啊，就是那个收税的人，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因为神要把那个至高的人呢，降为卑微，那就要高举那至高卑微。所以这段也说到说嘛，自己的人光光下头，他就自以为义的一个态度。他是一个高举自己的祷告，他是一个向神的高峰一个祷告，啊，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也会蒙神垂听，是一个无效的祷告。那福音工人呢，应该要有一个谦卑哈，不要比较，不要自夸，也不要批评，应该要安静在神面前，做好这个仆人的角色。我按照个人的恩赐的权利去全力以赴，好，在等判审判的日子里面呢，又得到神的奖赏哈。那福音工人的话哈，彼此也应该要互相来尊重。那随着神啊赋予同工的恩赐，啊，就坐在主耶稣身上，啊，恩贵福音的事工能够尽一切之力，啊，这样同工互相鼓励，学习成长，互相效力。这个才是神哈福音工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那福音事工的祷告呢？哈，会被蒙神垂听的。这祷告在神面前呢，是升高还是降为卑微？在神即将做出判决的时候，应该要趁着机会来回转，来反省，来悔改。我要学习这个税吏，能够哈来认罪，来认罪。这样被祷告呢，才是神哈所喜悦的一个祷告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个是反省的祷告啊，反省祷告。我们来看第五第十章一起到二节，第五第十章一起到二节。第十章第一节 W， 亚伦的儿子拿亚比地物，向圣神说：“将等下等于花力现在只有马力，让都用只有花力转，也就是。”那这个经文都记载了哈，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拿自己的香炉，他圣的火烧香，他献给神，在神面前献的是这是属禁止的燔，是神所禁止的燔，啊，因为神禁止，所以就有神在神面前就喷出火来，将他们烧死在神面前。那这事情发生了之后呢，那摩西就告诉亚伦。神说了啊，侍奉我的人必须要尊敬神，我要向我子民显出我的荣耀。那就是说哈，我的子民哈要来敬重我。啊，从这件事情就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亚伦呢，听到摩西这样讲，默不作声。那大祭司的儿子呢，也是要做祭司，在神的眼中呢，祭司的要求又选择什么更低。在服侍神的身上，若不遵守神的命令，啊，甚至违背神的话，按照自己的意思呢，任意拜神，那时神所发出的烈火，大概啊是会严厉的。那在神的威严下，是令人不敢作证，他也不推。所以在侍奉神啊，做出的圣功呢，啊，福音人员要能够自警，真要好行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神所禁止的事情呢，选民哈，就当谨慎不要去做，应该要分清楚啊，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世俗的，这样所做的功劳才不会徒劳， 主父的光芒才会被什么纪念。那俗话的信仰是什么？叫他世界的潮流，是被魔鬼所掌控，或者是随着自己的意识来拜神，任意拜神，随便拜神。拜神是为了要获得多少？是吧？是有目的的，能赚得更多的钱啊，靠着神赚钱啊，或者是来升迁的话，满足自我的欲望，这些都是违背神的吩咐，这些也都是信仰的世俗化的一个表现。当然也是为阻碍到我们工作的一个推动。所以，那基本上做主观跟做实上的工作，其实心态应该都是要一样的，都是要为主所做，所以应该要秉持圣经真理的教导的形式，就是干干净净的、清清白白的，把该做的事工能够交托给神，这也是神哦，乐意介绍的一个侍奉。公司一双手在世上所做的是为了贪心的、自私的、随便的。啊，同样这双手放在福音的侍奉上、教会的服事上、敬拜者，这样的敬拜是会悦纳吗？所以说当基督徒啊，静下心啊，跪在神的面前来报之我，也是要来印证说这个福音中有没有好的行为，有没有按照神吩咐来做，也没有来敬重神。所以这个福音中人应该要动起，为主发光来发热，将福音传给做的信徒同胞，因为真理啊才是选择你的方向，那主耶稣才是基督的生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段经节，哥罗西书三章一节，
写这的时候，等到大龙在，
就像就是讲到我们受洗之后，就是跟主耶稣一同入，我们不要求上面的事，不要求不上的事情。那上面的事情是什么？上面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遵照神的意念来顺服。我们不要思念天上的事，就是不要去看在眼前的事情，不要被情欲所迷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受洗就对于主同死。那你的生命跟基督在受洗的时候却不在神里面，所以我们生命是在天上，所以说天上才是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将来也要跟神同行，现在他们要去。那接下来我想说后面就分享一下新庄教会这边有一些在福音事工上的一些推动。每次跟大家我们都有约不到，然后会有一个年度主题，然后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一个那个跟做一些海报，我们在不断的来宣传一下工作。那现在就有一些成功啊，就有一些成功，然后可以来有一些支持到，所以每个人比如那这样的工程工作的话，可以联系有些提供的一个对做工的一个薪资哦。然后也有春季的福音茶会，就是在年会前一个春季的福音茶会。这一个是查证的一些排练版的一些状况。那是秋季的。但是我可以请弟兄姐妹来做见证时。秋季的补偿，然后可以打补偿。然后我们记也是推动说，让我们同工们参加一些活动，运动会演习。像去年都在松山，然后在那个教会这样子。 那我们在年会前会约举办一个宣导会，像新加坡一样啊，然后会约请一些传道啊弟兄姐妹来做一些分享，在春季跟秋季啊，会举办过一些的一个宣导之类。那还有灵工会前的一个灵修会啊，灵修会的话，我们之前会办在礼拜天，去年是办在礼拜六，做了各的一个学者。那礼拜天办的话，我就觉得说他是可以去复印的，我们参加人，但大家都不一定会来参加。礼拜六参加的话，就是主教会来，就因应教会的需求，可以来弹性来做一个选择，觉得会有各的一个需要。那这个是上小区的一个新授题目的联谊会。是小鸡爸，我那这次是在我西方教会，成立了新教会，因为三种教会他们在主修，所以说就是比较方便，这就让我们机会来做一个办一下这样的活动，对，在四班，那四班的话，我们四方教会有，左上角是那个。往四班，然后左下角是青年四班，我们是要联合四班的啊，那就是那个从高中到40岁的班都进行。这个四班对我们的那个学业的释放的推广还是蛮有帮助的。还有长期四班，就是右上角是从，反正60岁以上啊。这样才能把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多。然后右下角是那个青蛙示范，大概就是年龄，大概就是在，大概在20岁到60岁这个层次。那我们这里叫六班，那我们这里六班，他在年会前他会就没有那个发传单的，他平常的话就会。礼拜六，目前是礼拜六，是每个月的会有一次到两次的一个转班的一个课程，估计就还不够，还在筹备，看是每个礼拜都会转。还有就是福音的访问跟进，礼拜六晚上的话会有一个福音的访问，一些访问，然后再对一些慕道朋友来做一些。关心访问，所以这些没办法来。像右上角这位，他有时就坐轮椅的方便，就要去做一些关节的动作，那就是轮椅的感觉。那有时候他也会自己坐捷运，然后推着坐电动轮椅这样来交流，哎，知道没有？来走。那现在是见证传单了。我们见证传单是我们希望教会自己弟兄姐妹的一个见证传单，见证传单。那这是我们那个文学小组设计的书单，对，他之前都用花啦，一些，反正这次我就说，是在一些动物树啊，像狮子啊，像那个鸽子啊、老鹰啊，都不错，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些什么出来。结果发现也是蛮有帮助的，他有一些小朋友喜欢狮子啊、鹰子啊，还有一些他看着就很喜欢，就会接受那些传单跟帖去写。而且是只教不到，那个福音地区的话，它比较多的那个透天的，所以我们就是还有一些市场，那我们就是会做一些不交发传单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这次只是请那个江建昌老师他们来做一些怎么样来他们经验的一些交流这样子，就是发传单的一些过程。社区乐园的话，新庄这边也有做一些乐园，它有福音区跟新庄区，它一个月是一次，一个月是一次，对，要等一下。它这里都是给长辈，长辈的根基都比较要做一些，比较，因为他们长辈都是来交朋友比较多，对不对？所以说，我要做一些根基的工作，我要。感觉他关键是要很有， 耐心，然后要当领导。